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，一同来聚集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同心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愿你在施恩的宝座向我们每一位施恩说话。主啊，你也打开你话语的奥秘，赐给我们众人有智慧、领悟的心。主啊，也有信心。主啊，我们不但学习知识，更能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，使我们能够付诸行动，使我们从中得着供应，得着引导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你，愿你赏下祝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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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
阿门。
弟兄姊妹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学习啊。前面呢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摩西五经啊，完成了摩西五经啊，到申命记结束，我们就完成摩西五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旧约历史的学习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因为咱们是圣经的概览啊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摩西五经的内容，和摩西五经跟整卷圣经它是一个什么关系？这个我们知道，整本圣经啊，这本书啊，它不是一本书，它是66卷书的一个合订本。那么这66卷书呢，分为新约和旧约两个部分。那么圣经它的性质啊，这个就是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呢？我们特别强调一件事，就是圣经是神透过他所拣选的先知，以启示的方式来跟人类立约。所以圣经呢，它是一本约书，所以这个它是具备法律的效力的一本书啊，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这个表达方式。我有时候也是用这种比方啊，就是它有一点像一部移民法，对吧？就是说人因着犯罪离开了神的国，然后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导人回归，最终呢，核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国。那么整个的这个回归的这个工作啊，神跟人之间这些关系，它是具有一种法律性质的条文。神把这个启示给我们，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移民法，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内容，啊，极其的丰富，我们的生命，对吧？这个，我们的了解人的本性、价值、意义、信仰啊，这个蒙恩得福，今世永生啊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这一本书里边，给我们启示出来。所以，这是我们生命得福的依据啊，神不是随随便便说啊，而是也不是哪一个思想家或者哲学家想出来啊，而是创造天地万物、赐人生命、管理万有一切的这一位神造物主，他启示给我们的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其他的书不读没关系。啊，这个说读万卷书啊，这是对人的一种坑害，你根本读不了万卷书啊。其实没必要读万卷书，都读那么多书干嘛呢？是吧？但是圣经这本书一定要读。我们说读书的价值在于读作者的思想。所以呢，一本书它有没有价值，取决于这个作者的思想有没有价值，对吧？而唯有圣经是神自己的启示， 所以，圣经这一卷书压倒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书，并且压倒世界上所有书的总和，因为那些和圣经它是两回事，它这个不是一个量的关系，它是一个质的不同啊。所以，我们呢，盼望我们大家对圣经这一本书呢，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啊。我就说，圣经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书都读都不读没关系啊。可是圣经这本书不读，那就完了，对吧？我就感到非常可惜啊。很多人把时间花在其他的这些东西上头，但是对圣经的这个时间花得不够啊，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对圣经的性质啊，对圣经的它的这个重要的程度，我们有一个认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看啊。圣经我们现在拿到的很宝贵，是新旧约的合订本。就是以色列人啊，这个现在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呢，他们大部分的人啊，只有旧约圣经啊，他们还没有新约，所以他们盼望弥赛亚，但是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吧。但是呢，神有恩典啊，就是到了世界末了，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，神要使以色列家都得救。那么今天我们虽然被以色列人称为外邦人啊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蒙的福分，得到的恩典，极其浩大啊。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更加浩大了，因为我们在世上再有什么东西啊，也都是过眼的烟云啊。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啊，就是从当今的中国啊主席这个习主席啊，他当选成为国家主席以后到现在，就是在反腐败啊，这个名义之下，打下去的政府官员有多少啊？这个自杀的官员有多少啊？这个死刑的有多少啊？落马的有多少？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即便就是你做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官员啊，也不保在世上的平安。这个，并且呢，权力和地位、金钱，也不能给人带来真正永恒的满足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蒙的恩典是浩大的。那么，圣经它不单单是一本要启示神的心意、教义的书，圣经最宝贵的是它里边有历史，啊，不能说最宝贵吧，就是非常宝贵的啊。它里边有历史，所以圣经呢，它是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都涵盖在其中啊。所以从创世纪到基督再来，到世界末了，到启示录啊，世界末了，永世的开始。所以呢，它把人类的历史全都涵盖在圣经的里面。那么这是我们就是可以了解啊。神不仅仅是讲教义的，他是创造万物啊，同时他是掌管历史。因为圣经的写作的时间呢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中间的部分啊，旧约啊，从摩西开始写，啊，那是公元前1500年之后啊，1400多年这个时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啊，才开始写，旧约圣经开始写了，啊，那么创世纪，到这个出埃及记，的前半部分啊，这些都是在摩西之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那么这些事情，摩西怎么知道呢？啊，当然可能有一些历史的文字的记录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把这些事情借着摩西启示出来。那么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完成啊，大约在公元 100年左右啊。因此呢，我们说圣经前前后后经历了大概1500年左右啊，这个时间。那么之后的历史呢，是预言啊，圣经借着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有主耶稣亲自讲的，也有借着众先知讲的，也有借着使徒讲的。那么当然，最后是新天新地啊，新永恒的开始啊，那是借着使徒约翰来启示出来的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从创世纪到今天啊，大约已经经历了6000年啊，经历了6000年的时间。所以人类的历史并不是太长啊，当然也不太短啊，也不太长。那么在这个6000年当中呢，有大约1600年的时间，基本上对于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啊，那就是挪亚洪水之前的历史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啊，基本上就是从挪亚洪水呢又重新开始，啊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那么，当我们今天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天上有彩虹，那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还存留，是凭着神与挪亚所立过的一个约，就是地上啊，这个还存留啊，春秋、春夏秋冬啊，这个耕种稼穑这些事情不再止息，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，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呢，神要用火把这个世界彻底毁灭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它的本质啊，我们要认识它，只有从圣经里边才能认识，认识人生。了解人生，只有从圣经才能认识。人生能不能蒙福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啊，不然的话，在耶稣基督之外啊，是没有福可谈的。可以有财富，可以有权利啊，可以有暂时的这个享乐，但是不可能有福分。所以我们的祖先也说啊，福分必须与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我们对整本圣经呢，先大概的跟弟兄姊妹概括了解一些，介绍，再重新介绍一下啊。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么，摩西五经啊，其实呢，摩西五经原本在原文里边呢，它是一卷。在后来啊，特别是这个把希伯来语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，他把它分开了啊，并且呢，后来把圣经啊就这个加上了章节啊，成了咱们今天这种圣经的这种样式。在原文的最早的这个摩西五经呢，它叫 Torah。啊，Torah，希伯来语啊，这个那么它是不分五卷啊，也没有章节的。那么摩西五经啊，顾名思义，主要的内容呢是由摩西来写的。当然，神的工作呀，常常啊，他不由一个人来全部完成。他也在后来的人啊，就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，摩西带领前半部分啊，真正到了进迦南的时候呢，就约书亚来带领。新约圣经也是啊，有很多的人提笔作书，但是最后呢，只有27卷书被定为圣经的正典。那么这个是由后来的教会来完成的，啊。所以神很多事情，神做事情啊，他不是用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工作， 这也是神奇妙的这个工作的一个部分啊。神不使哪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工作上就重要到离了他不行啊，就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是夸口的。所以这是摩西五经的写作。那么摩西五经它最终的定稿的什么时间呢？我们不太清楚啊。有一些时候呢，圣经里面会出现这样的文字，就是到如今它还在那里啊，到如今怎么怎么样。那么这个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圣经编撰的时候啊，它的编撰的时候，加进去的内容。我们来回顾一下啊，摩西五经由创世纪啊，我们说创啊出立民生啊。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创世纪50章经文，出埃及记40章经文，立位记27章经文，民数记36章经文，申命记34章经文。那么。创世纪，它的这个历史的涵盖，就是从创造世界啊被创造开始啊，人类历史的开始啊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所以 Genesis 啊，它这个在英文里边就是开始开端啊，创世纪在原文里边呢也是开端的意思，那么。创世纪，它主要有几个人物啊，我们可以呢来回顾，用这几个人物来涵盖创世纪的历史，也很有意思啊。第一个人，我们说是谁呢？亚当啊。然后第二个人，我们说挪亚啊，这个。这一下子就涵盖了1600年了，啊，从亚当到挪亚，然后第三个人就是亚伯拉罕，然后呢，以撒，然后雅各，神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谁呀？约瑟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，从亚当到挪亚，洪水。啊，然后从挪亚到亚伯拉罕，那么。进入亚伯拉罕家族的记录，啊，这是立约哈，神给他们立约了，拣选与立约，通常我们啊，这个就是这段时间，然后到了约瑟就开始什么呢？下埃及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看到了啊，挪亚洪水是件大事儿。那么从亚当到挪亚洪水的时候呢，那是一个我们把它通常说是史前时代啊。圣经上其实记录的事情并不多啊，基本上呢就是该隐和亚伯这个故事啊。完了以后呢，就到了挪亚洪水了啊。剩下的呢全是家谱。啊，中间虽然有少数啊，比方说这个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，那记录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粗略啊，一下子就略过去了。那么借着挪亚洪水呢，使我们看到啊，就是那个时代， 没有政权啊，似乎也没有明显的神的启示的宗教行为啊，信仰行为，所以基本上都是人凭着良心啊这个来生活。结果我们看到呢，它是一个在各个方面啊，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败坏啊，最后到了一个不得不把人类几乎全都灭绝的，这么一个结果，啊。然后，神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，然后有一位对神有信心的人，他是个义人，就是挪亚，神就因着他拯救了他一家的八口人。然后，挪亚洪水以后，人从地上重新繁衍，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一个呢就是闪，他是一个继承洪水之前好的文化信仰的那一支，含是继承了洪水之前坏的文化的那一支。那么雅弗呢？圣经没有特别对他有什么说明啊，就是欧洲人，只是说他将来要扩张啊，并且他要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啊，这个韩呢是一个不蒙福的民族啊，基本上他是非洲啊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也看到非洲对世界几乎是没有什么贡献的，啊，这个那个地方是个不大蒙福气的地方，啊，虽然很多非洲的这个非洲人啊，他们也在耶稣基督里信，因信而得福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啊，那个地方呢是不太蒙福的地方，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个是人在神面前啊这种的互动关系里边人自己的选择，但是这个预知是有预知力的神啊，预先就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所以早就预言啊，我们看到历史也是这样的发展的。然后从挪亚洪水经过了将近300年啊。亚伯拉罕出生了。从创世到亚伯拉罕出生，正好经历了1948年。1948年，就是从创世到亚伯拉罕出生啊，所以这个也就是从主耶稣降生到以色列复国，正好。1948年，这是个巧合吗？我不知道哈，反正就是我计算这个年代的时候，忽然间发现，哎，这里出现一个1948啊，很有意思。我记得王同庆还提到另外一个是什么年代？也是1948年，我记不得了。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呢？这个圣经历史的记录就从世界的范围一下子，缩小到了一个家族，啊，那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个儿子，啊，那么神把这12个儿子定为12个支派，以色列12个支派，他们的祖先。然后从雅各改名叫以色列，定雅各的后裔为神的选民。那么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一方面就是要给他后裔极其繁多，然后从他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人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。当然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然后呢，神要赐给他们一块土地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。 那么神把这一块地方从整个的世界里边把它拣选出来。那么这块地方呢，成为欧洲、亚洲、非洲三块大陆的连接中心点。所以神要这一块土地。那么在这一块土地上，神要做成他的功。最核心的功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要在这一块土地上出生，要身为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成为大卫的子孙，要出生在这个地方。那么神要借着他的儿子，在这个地方做成对普世人类的救赎的福音大功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出生在以色列犹大地的伯利恒，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块土地，神拣选它的重要的意义有两个：第一，就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；第二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，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成为他救赎计划的一个时间表。所以，以色列人进入到这块土地，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多长时间啊？然后，巴比伦外邦人要把以色列赶散，啊，亚述把以色列人赶散，然后他们还要再回来。然后基督降生，然后他们再一次被赶散，然后他们再一次回来，那么等到最后这一次回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公元1948年，以色列复国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人类历史的时间表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时刻。所以，神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所做的这一些的伟大的事情，就是使我们了解，神做工他在地上的重要的见证。所以神不单单是说话的神，神也是做事的神。所以咱们是听其言而观其行。所以这块土地和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变化，就是上帝作为的一个时间的进程，我们透过这些事情呢，就大概了解啊，神他的救赎的这个大功，进展的脉络，就是在这块土地的历史的变化。神说啊，全世界都当然都是神造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把这个土地啊，分开来，啊，给各个民族去居住。那么，在这一些世界的土地上，神就拣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归他自己，是神自己来专用的。那么，神把这块土地呢，就赐给他自己所特选的百姓，就是以色列人。那么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叫这个神的救赎的工作和他对人类的这个启示的进程，在这块土地上来完成。然而，与神作对的世人，却偏偏不允许，神在这块土地上来做他的工，所以这个自古以来这块土地就是外邦人就要来攻击。啊，早期的时候，像腓利士人啊，周围的列邦啊，都不断的来攻击，直到今天还是巴勒斯坦人，就是当时的腓利士人啊，今天周围的阿拉伯人，那么各族的阿拉伯人啊，阿拉伯人不都是阿拉伯人啊，这里阿拉伯人很多是归信了伊斯兰教，说阿拉伯语的各个民族的人，对吧？这个真正的阿拉伯人，他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的后裔，是吧？ 这些所谓的阿拉伯人里边有一些是约旦人的，这个比方说是以东人啊，或者说是摩押人呐、亚门人呐啊等等这些周围的列邦，他们始终觊觎这一块土地，要占领这块土地啊。那么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，圣经准确的预言，以色列人要重新得回这块土地，最后。为了争夺这块土地，要哈梅吉多顿大战，然后导致核战争，导致世界的最后的毁灭。这就是对于这块土地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，特别是以色列民刚才咱们讲到了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跟他立约。然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，第一个就是拣选了，以撒。那么接着以撒呢，就淘汰了以实玛利，就是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，就从选民这一个身份上被淘汰出去了。那么在以撒的后代里边，神拣选了雅各，那么淘汰了以扫，那么到了雅各的时候呢，就定下雅各他的所有的后代都是神的选民。因此呢，雅各有12个儿子，以色列就产生了12个支派。当然，在这12个支派里边呢，有一个支派没有算在12个支派里。弟兄姊妹，没有算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边的支派是哪一个支派？
利于自拍吧。
哎，利未支派，感谢主啊，是利未支派。那么有一个支派呢，就变成了两个支派。这个就是约瑟。哎，约瑟就变成了以法莲和马拿西，对吧？这样呢，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边，没有约瑟支派，也没有利未支派，对吧？利未支派呢，成为祭司的支派，散居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间，来为神处理属灵的事情，教导律法，这个侍奉会幕和圣殿、献祭等等这些的事情。这是利未人他叫利未族，他不叫利未支派利未族。那么其他的就是变成了12个支派，对吧？那么这12个支派，在后来的历史当中，产生过一次分裂，就是在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就分裂了，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两个国家。那北国还叫以色列，它有10个支派，南国只有2个支派。叫犹大，就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。那么，由于北国犯罪严重，神叫北国先灭亡了。公元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消灭。弟兄姊妹记得北国消灭了以后呢，他就再也没有成国，直到1948年。子民也没有再回来，分散到世界各处了。北国的10个支派因此消亡，然后南国呢，也因为犯罪，因为耶路撒冷和圣殿在南国犹大的里面，它的首都也在耶路撒冷。那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在它灭亡的时候是在哪里？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在他灭亡亚述帝国来消灭北国的时候，他的首都在哪里？
我可以。
在撒玛利亚。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。所以呢，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 这个有一批人被称为撒玛利亚人，他就成为北国的一个代表，对吧？其实撒玛利亚呢，就是北国以色列到了后期啊，就是他定都在这之前的时候呢，以色列搬过好多首都啊，其中呢，这个后来啊，到了亚哈王的父亲的时候，他就定都在这个撒玛利亚，直到北国以色列灭亡，所以现在呢，约旦河西岸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区，就叫做撒玛利亚地区，就是耶路撒冷以北，这个以色列平原以南啊，这一块儿很大的一块土地啊，被称为撒玛利亚地区。撒玛利亚地区呢，它当时啊，主要有两个以色列的支派在这个地方居住，一个是以法莲支派，一个是马拿西，西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啊，在这个地方居住的。那么南边呢，就是犹大国。这个犹大国，它其实呢，它是由两个支派来组成的，因为便雅悯支派比较小啊，所以呢，就以这个比较大的支派犹大来命名了南国的这个国名。那么到了公元前586年的时候，南国被巴比伦掳掠了，掳掠了以后，神为巴比伦定的时间是70年啊，然后70年以后呢，巴比伦就被波斯推翻了。那么波斯王就使用这个所谓的怀柔政策啊，就是允许这些被掳掠的这些百姓呢各回自己的原籍，并且呢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。那么南国犹大的这些百姓呢，他们准许重新归回犹大国，那么重新在他们以前的首都，就是在耶路撒冷，为耶和华上帝修造第二圣殿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他叫犹大省，他并没有再成立过犹大国。也就是说，犹大国从公元前586年灭亡了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他分别成了波斯的行省，后来成为希腊的行省，到了主耶稣的年代称为罗马的行省。后来说的犹太人，就是犹大国剩下的犹大的百姓。那么这些人被称为犹大人啊，主要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因为各国的被掳的人都在那里啊，就是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是犹大人啊，这个犹大人就从那个时候就有了自己的一个犹大人的名字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犹大人他们很奇怪啊，他们不拜偶像，只相信一位上帝，还有一本书啊，这个他们都根据这个书来侍奉，相信一位上帝。啊，这个在他们的周围的列邦当中呢，也感到非常的奇怪的，他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儿，叫犹大教，啊，叫犹大教。后来呢，到了希腊文的时候啊，就把犹大变成了犹太，啊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了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对于以色列啊，它的这块地和它的来源，那我们就跟弟兄姊妹集中的介绍一下。那么这一些呢，都是植根在创世纪里面，啊，都植根在创世纪里面。好，关于我们对于创世纪的回顾啊，这些前前后后的历史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。 大家可以思考啊，完了以后还可以问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讲到出埃及记了。哦，行。啊，讲到出埃及记。那么咱们讲到了创世纪，它的写作完成呢，就是约瑟下埃及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也下了埃及。那么神在埃及使用了430年的时间，使一个家族变成了将近有200万人左右的一个大的民族。那么200万民族在人口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是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雏形的人口的数量了。那么，在一开始约瑟下埃及的时候，啊，由于约瑟对埃及人是有贡献，所以呢，他们在埃及人当中生活的还是不错啊，而且呢，占据了相当好的，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东侧啊，那个地方叫歌山地，啊，非常好的土地。但是后来呢，埃及政变，这个。就是这个跟这个约瑟啊和以色列人，对，跟他们关系好的这个法老的这个体系呢，被推翻了。然后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另外一个族系的人统治了埃及，占据了法老的位置。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这个约瑟呢他就失宠，然后以色列人呢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，前前后后经历了430年的时间，到了350年的时候，以色列这个做奴隶的当中啊，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少年人啊，出生了。那么这个人就是摩西。那么他其实出生的这个家族呢？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在早期的民族里边，大概都有一些类似于祭司职分的人。那么摩西家族的人呢，在以色列民当中啊，也是具备这样的角色。那么圣经记录啊，在当时呢，埃及人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命令，那为什么呢？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啊。他们这个生养的太快啊，这个繁殖的太快，而且这个土地也好啊，人也强壮，所以埃及人就害怕啊，怕以色列人强壮起来以后呢，就背叛他们逃跑啊。于是呢，命令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，如果出生了男孩啊，就都要丢在河里啊，或者把他们杀了啊。不允许他男孩子存活。当然，这个命令的执行时间并不长，但是正好赶上了摩西出生的时间。那么，摩西出生了以后，他的家人啊，当时这个政府的政策啊，他们没办法。但是看到这个摩西呢，他非常的英俊，所以就把他存了3个月。圣经里边说啊，他的父母因着信就把摩西这个存了3个月啊，并不怕法老王的命令啊。那为什么说因着信看着这个小孩英俊就存3个月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。男孩子一出生第8天要做一件事儿，干嘛？
割礼。
哎，要行割礼。他们为什么行割礼啊？
盼望米赛亚。
哎，所以这个这个摩西的他的父母啊，就盼望这个会不会是米赛亚呢？啊，说我们把他杀了，这个不行啊，是吧？所以看着他特别的英俊啊，看着他特别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英俊，不仅仅是长得英俊啊，他是一种那种智慧、那种尊荣 啊，它包含着这些东西在里面的。但是存了3个月存不住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说把它放在葡萄筐子里头啊，放在尼罗河里边，看看它将来的命运如何。如果他是弥赛亚，上帝自然就会有办法来拯救他；如果不是，那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他就听天由命吧。结果呢，上帝就安排了法老的女儿，把他从水里边救上来了，并且把他收成了法老女儿的养子。那么正好在他去这个法老的女儿啊，去把这个摩西从水中拉上来的时候呢，摩西的姐姐也就是米利安啊，哎，跟着这个小筐看他弟弟将来怎么样，一看哟，法老的女儿把他给救上来了啊，而且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个摩西长得这么好看的一个小孩啊，就爱不释手，这个母亲的这种的爱心啊，催促他，他就收养了摩西。那么米利安呢，就这个跟法老的女儿说：“我给你找个奶妈来帮你，喂这个孩子啊，养这个孩子怎么样呢？”法老女儿说：“好啊，我给他工价。”结果呢，这个米利安就把摩西带回自己的家了啊，他自己的妈妈养他，直到断了奶，回到法老的王宫里。那么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待了40年，受了最好的教育。当然了，他想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啊，这个打死一个埃及人，结果呢犯了法，被发现了，没办法了，他就逃跑了，又在旷野里牧羊40年啊，到了80岁的时候，神才呼召摩西出来完成神要托付他的工作，干什么呢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它的背景啊。长话短说，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，就在旷野里边做了2件重要的大事。第一个，立约。什么约呢？就是律法与，不对，啊，律法
是
与子民的约。啊，我们通常也把这个称为是西
新
奈之约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出了埃及地啊，3个月以后来到西奈山啊，就在西奈山神降临，跟他们来颁布律法，立律法之约。律法之约的最核心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，但是必须遵守神的律法。神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那么遵守律法，神就在这块土地上祝福他们；违背律法，神就在这块土地上惩治他们、管教他们，以至于最后呢，他们还不听的话，神的时间到了，他们要被从这块土地上被重新赶出去。啊，这个就是律法之约。那么立好了律法之约以后呢，神就在以色列当中为他们设立了这个律法之约侍奉的核心，就是建造会幕。那么出埃及记结束就是会幕完成啊，所以出埃及记呢，基本上是2个大内容，一个呢，就是出了埃及，子民得救，然后到西奈，立律法之约，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啊，得到神的律法，这是第一个大部分。第二大部分呢，就是建造会幕，啊，所以这个建造会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部分，啊，然后这个出埃及记的结束呢，就是会幕建成啊，这个利未记啊，这个出埃及记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利未记。刚才咱们讲了，利未他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啊的老三啊，他没有列在12个支派里，他被从12个支派当中特别分离出来，成为一个 祭司的支派。那么，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后啊，会幕建成了，但这个会幕怎么使用呢？由谁来使用呢？这就是整个立位记里边的内容啊。所以立位记呢，就是记录会幕啊，中间的侍奉。我们把立位记呢称为规范化的侍奉，它几乎没有牵扯了，没有太多的历史啊，只是祭司们怎么样被立为祭司啊，然后会幕里边都有哪一些的服饰，怎么献祭等等等等的，所有这一切以色列的节期啊，三组的献祭，三组的节期都怎么用，然后相关的这些道德方面的律法。啊，都在立位记里边启示出来。等到立位记颁布完了，会幕建好了，就进入到民数记。这民数记呢，它是记录以色列人从西奈山会幕建成，律法颁布好了，就开始向迦南神所应许的地方。来进军，但是呢，在他们进军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对神不信，总是发怨言，所以神的怒气一次一次向他们发作。那么最严重的一次，就是他们来到了加底斯，就到了这个进入迦南地的门口了。以色列人就说啊，说，哎呦，这个咱们都是一帮奴隶啊，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么基本上没有什么正规军啊，那么我们要得到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上不是一块空的土地啊，上面有这个迦南七族的人已经在那里住了好几百年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要得到这块土地，就要把迦南人要么赶尽杀绝，要么就把他们都赶出去啊。所以呢，那是一场硬仗啊，抢夺土地的硬仗呀。那么我们能这个凭着我们这帮啊，在旷野里边就都逛悠了1年多了，是吧？这个本来就是奴隶，现在呢，这个逛悠的这个啥也没有，是吧？能打败那些迦南人吗？我们再去看看。那么上帝也说可以，摩西也说可以，好啊，那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。但是回来报告信说，迦南地虽然正像神所应许列祖的话说，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，是非常丰富的地方。可是呢，城墙高大，人也高大，啊，他说，据我们看自己啊，像蚱蜢一样，啊，一脚就会被他们踩死，啊，他们这巨人，说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。这时候以色列人啊。在这个12个探子报恶信的情况下，10个探子啊，有2个是好的，约书亚和加勒啊，其他的10个就报恶信。结果他们就要造反啊，要另立首领回埃及。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就说他们断不可进神应许的土地。虽然他们被神选为神的选民，但是神说他们不够格。于是，神用了40年的时间，把当时那一批对神不信的人，通通让他们倒闭在旷野。然后，这个经历了40年，他们来到，再一次回到迦南地的门口，是等到那一带的兵丁啊，都灭绝了。因此，这个时候啊。到了民数记结束的时候，神第二次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数点民数，那么这一些民呢，要么就是在旷野里边出生的，要么就是当时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呢，不到20岁啊，还不到20岁，不到不成年的那一些年轻人，因此经历了这个40年的旷野啊。到了迦南地第二次被数点的时候，这些男丁呢， 和出埃及的时候，当时被数点的数量差不多，但是那些妇女，那些利未人没有数在当中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为进入迦南地做正式的准备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也到了摩西受束，这个要到了要告别人世的时候了，那么，由于摩西在这个米利巴水那个地方呢，击打磐石这个神就不允许他进入到迦南地，所以摩西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的时候，写了生命记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来回顾这些历程这个然后呢，把神的律法再一次向他们讲解。这个最后在这里跟以色列人把这个西奈山所立的子民之约，向这些在旷野当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，把它来立定了。所以，生命记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这个子民之约的最终的立定。然后我们说了这个子民之约呢。其实是这个律法这个土地，就是以色列人遵守律法，对吧？这个就在这块土地上蒙福。以色列人不守律法，神就会在这个土地上惩罚他们，以至于最后把他们从这块土地上把他们赶出去。那么，如果他们失去了这块土地，那就表示律法之约就结束了，因为子民的违约。当摩西把这个律法之约讲完了，最后写在书上，摩西说了一句话：摩西说，要把这本书就是这些律法放在耶和华的约柜的旁边，放那里干什么呢？弟兄姊妹放那干嘛？摩西怎么说的？
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
哎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句话，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律法，神并没有说把律法放在约柜那里，要引导以色列人走正路，没有这么说，也没有说叫以色列人谨守遵行好蒙福，也没这么说，而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？就是律法的功用原不是使人得救，律法的功用甚至于不是引导人走正路，律法的功用是见证人有罪。最终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是在叫人知罪，而使人在罪恶面前知道自己是无能的，为要引导人走向因信称义的道路，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它的最重要的用意是给人定罪，是让人知道人在罪恶的问题上，人自己是无能的。所以神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，让全世界的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，人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到律法的要求，这个就是生命记它的核心的所在，就把这个约立定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见证人必须需要上帝的救赎，凭着自己的能力，人不可能在神面前蒙福的。那么等到这个律法之约立完了，摩西就结束，摩西的生命就结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摩西五经就完成了。那么律法之约立定了，接下来呢，摩西最后要完成一件事就是领袖的这个权柄的转移交 就把这个权柄呢，就交给了约书亚。啊，约书亚，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啊，跟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啊，叫耶稣啊，啊，他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就是，耶和华拯救，啊，耶和华拯救的意思，神拯救啊，耶和华拯救，或者是说耶和华的拯救者啊，这个就是耶稣啊，这个名字，那么把这个权力移交给约书亚以后，摩西就上尼泊山啊，这个在比斯加山顶上，他就死在那里。然后，这个神自己把摩西埋葬了。后来的人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，这个摩西的去世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五经啊，就回顾。那么以色列人啊，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训练啊，跟神立定了律法之约，到底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是蒙福呢，还是被咒诅呢？那么这个接下来呢，就要进入到旧约的历史。那么旧约历史是一个什么历史呢？就是《申命记》立定了律法之约之后，神跟子民之间在这个约的里面的历史的进程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看到啊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到了律法之约的要求，在神面前蒙福，而是他们没有做到律法之约的要求，不断的被神管教，以至于最后呢，失去了土地，被赶散。外邦人把他掳掠，结局非常悲惨啊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违约而使律法之约结束。然后呢，再经过400多年的时间，进入到新约时代，我们主耶稣降生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粗略的啊，概览把这个五经呢和弟兄姊妹来回顾一下。摩西五经啊，它的这个重要性在圣经里边，因为它是后来整个圣经历史的基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摩西五经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非常重要，在我们新约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一样重要，它是基础当中的基础。所以，创世纪是整卷圣经的基础，也是摩西五经的基础，都在创世纪里边。然后，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啊，这个一直到今天啊，以色列历史，它都植根在摩西五经里头。那么，包括新约时代啊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所有这些东西也都植根在摩西五经里面。所以，弟兄姊妹要熟读摩西五经，非常非常的关键，非常重要。那么后来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，为什么有约书亚记？因为神应许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。啊，这都在它的根都在摩西五经里边，是从亚伯拉罕跟神立约开始的。啊，这时候是兑现神兑现他的约，那么然后把土地给了他们以后呢，以色列人要兑现他们遵守律法的约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，至始至终以色列人都无法遵守律法，啊，最后以至于被管教啊被重新从这块土地上失去这块土地。好，咱们关于摩西五经的回顾啊，就回顾到这里。那么下一次回来，我们就要进入到约书亚记的学习，进入到旧约历史。好，我们时间关系，先结束今天的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啊， 这个，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呢？我们请弟兄姊妹结束之后啊，有什么讨论，我们还可以继续。